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一到六节， 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 1 to 6。 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聚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祈求你的圣灵在你的儿女的心中工作，使你的圣道能够使我们的心开启，明白你，认识你，爱你，跟随你。主，也特别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无论是听的讲的同盟造就，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在上一次的讲道中，我们给弟兄姊妹分享了两个妇人，两个儿子，两个约。简单的说，两个妇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妾，埃及为奴的夏甲，和亚伯拉罕的妻子，自主的妇人撒拉。两个儿子就是埃及为奴的夏甲，亚伯拉罕的妾，靠着人的血气生下了以实玛利。另一个就是自主妇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生下了应许之子，就是以撒。两个约指的是上帝在西乃山颁布的摩西律法，或者说摩西之约，就是指活在律法之下定罪的那个行为之约。另一个约是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使罪人得到救赎，得到自由的恩典之约。保罗借着这样一个对比，历史的对照比较，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无论是生在肉身为奴的夏甲，生下的为奴之子以实玛利，他们都是生活在律法之约定罪下的奴隶，没有自由的奴仆。那么另外一类人，他们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犹太人，他们虽然肉身出生不是奴隶，但是因着他们就活在那个肉体当中，他们在属灵上是抵挡上帝的恩典之约，抵挡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的人。那么他们同样是属灵上不认识救赎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仍旧活在律法的定罪之下，与埃及人一样，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是罪的奴仆。因此保罗强调的是，无论是外邦为奴的夏甲，还是活在律法之下行为之约 行为之约下的犹太人，他们都是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罪的奴仆，他们不但没有认识肉身的自由，更没有属灵的自由，他们是属肉体的奴仆，他们是属灵上的罪的奴仆，都没有自由，没有盼望，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但保罗强调的另外一种人，就是认识神，活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所立的圣约应许之下的儿子，就是活在耶稣基督用宝血所立的新约那个应许之下的儿子，他们是自由人，而且是唯一的真正有自由的属基督属神的儿女。因此保罗接下来重点要分享什么是在基督里得自由，或者说还有讲到什么是基督徒的真自由。为此借着今天的经文，我和弟兄姊妹从三个角度来分享在基督里在基督救恩里面得自由。第一个我们要看基督释放了我们得自由，第一个我们要看基督释放了我们得自由。 Christ has set us free, Christ has set us free。 第二个我们要看靠律法称义就是与基督隔绝，靠律法称义就是与基督隔绝。 Righteousness through the law is a separation from Christ。 最后我们要看圣灵和信心的功效，最后我们要看圣灵和信心的功效。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nd faith。 首先我们来看基督释放了我们得自由。在第四章的结尾，保罗劝勉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强调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我们同以撒一样，也就是说是应许之子。29节说，那按着圣灵生的自主父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应许中承受产业的儿子。31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我们是应许的神的儿女。保罗不仅强调了我们是凭着那个应许，就是上帝的 promise 做永生上帝的儿女，我们是那个自主妇人，那个 free woman 所生的儿女，是继承那个天国的那个永恒的产业， The heavenly heritage。 那么更重要的，保罗强调了我们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所以在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罪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么在基督里得自由在基督里得自由，就是 In Christ we are set free, In Christ we are set free。弟兄姊妹，如果学熟神学或者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在基督里得自由，它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神学教义。为什么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基督如何使我们得自由，第二个我们要看得自由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得自由对我们的重要含义是什么。保罗在前面强调的是，一种是没有身体自由的奴仆，就如夏甲或者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和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么另外一种没有自由就更为可怕，就是属灵层面的奴隶 我们说没有自由两方面，一个是肉体方面的没有自由，另外一个方面是肉体和灵魂里面都没有自由的这样的奴隶。那么这一种不自由是指人活在罪恶死亡过犯当中，也就是说被罪恶死亡所辖制，除了没有身体的自由，更严重的是我们的灵魂被罪恶死亡捆绑，被魔鬼撒旦所辖制，直到我们到那个终极的灭亡啊，终极的灭亡。因此我们看到即便是身体上的不自由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灵魂生命的不自由，就是被罪恶死亡捆绑的黑暗和不自由。灵魂生命中的不自由，罪的奴仆之所以害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而且讲到说死后且有审判。不仅如此，我们最大的无奈就是人不能自救，那么等待人的只有罪恶死亡永恒的刑罚。具体的说，人被辖制在罪恶死亡的黑暗中不能够自救，因此说只有除掉罪人才可以得自由啊，也就是说人只有把罪除掉了人可以得自由。那么谁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恶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29，就是那个施洗约翰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的那个大声的宣告，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是说只有那个耶稣基督他是那个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羔羊，因此只有基督可以除去世人的罪孽，使我们得到自由。那么基督除去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得到自由，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然后释放了我们。那么就是主耶稣他作为那个赎罪祭，作为那个无瑕疵圣洁的那个羔羊献上，他代替我们为我们赎罪，使我们得到自由。这就是 In Christ set us free。 那么使我们得到自由，使我们免于罪律法的那个定罪，将我们从罪和死亡的那个捆绑中辖制中给释放出来 release 出来，叫我们得到了那个真正的自由 true freedom。 罗马书8:2说，因为基督耶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们从罪和死的律里，也就是说那个在基督里那个赐生命圣灵的那个律把我们给释放了，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给释放了。那么第二个层面，基督释放了我们，基督叫我们得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呢？进一步说，基督带给我们的自由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基督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带给了我们至少三个大的福祉。第一个就是脱离了罪的束缚，脱离了罪的束缚。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使我们脱离了那个罪的权势。那么在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那么而在基督里我们今天成了义的奴仆啊，我们成了义的奴仆，而且我们有能力选择行公义。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质的改变。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今天我们是义的奴仆；以前我们是罪的奴隶，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过去我们是不能够行善的，今天我们有了行善的能力。所以这个是基督让我们得自由的第一个福分，就是脱离了那个罪的束缚。就如罗马书六章十八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第二个是我们脱离了那个律法的束缚。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是好的，但是我们之前在加拉太书中在很多地方反复的强调，律法本身不能使罪人称义啊，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到律法和称义的那个功能啊，律法是定我们的罪的，上帝圣洁律法是我们看到照到那个镜子，看到说我们有污秽，我们有罪，没办法，对不对？他定我们的罪，但是律法本身它不能够使我们称义。那么在基督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在基督里，那么信徒就不再被律法定罪啊，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成为基督徒，在基督里以后，我们就不再受律法的定罪。那么这个定罪就是说，律法带来的那个罪恶死亡的那个刑罚。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啊，就像今天主席祷告的一样，把我们的罪归算到基督的身上，把基督的公义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就如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是信他的就得着义，我们被称义是基督的义归算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啊，我们被称义是因为基督的义归算给了我们。那么第三个福祉就是我们得到了那个圣灵中的自由，或者说那个属灵的自由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最重要的。圣灵使我们脱离了那个罪的捆绑，那么我们就能够按着上帝的旨意去生活啊，而且我们可以结出那个公义的果子来啊，就像我们在后面要讲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到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就是仁爱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惠、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说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被禁止的，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圣灵中得到了那个真正的释放，使我们能够按着上帝的公义，按着神的旨意去活出那个公义的生命来，结出那个公义的果子来。所以保罗强调，因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死亡的那个权势下释放出来，不仅使我们得到了自由，还赐给了我们重要属灵的福祉。因此保罗再次劝勉加勒泰教会的信徒们，要在基督的根基上站立得稳啊 ，stand firm， 而不要再被那个奴仆的恶所辖制，也就是你们不要再回到那个靠行律法、行割礼、靠人的行为来称义、靠肉体那个罪恶的辖制当中。或者说仍旧在那个魔鬼撒旦死亡的那个奴役之下，这是保罗要强调的。因此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中要向加勒泰教会强调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呢？靠律法称义就是与基督隔绝啊！靠律法称义就是与基督隔绝。保罗接下来强调了，如果我们靠律法称义的话，如果我们靠肉体、靠行为的话， 瘟疫的话，有三个大的危害啊，有三个大的危害。第一个讲到说，我们就是基督和我们无异啊，或者说基督和我们无关。第二节保罗告诉，第二节讲到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守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啊。如果你们还要再去强调那个行割礼靠行为的话，那基督就和你们无异了。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们都很清楚，受割礼意味着犹太的假教师们教导的啊，就是说外邦基督徒他们如果不遵行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们不行割礼，或者说他们不遵守犹太人旧约的传统规条，他们就不能够得救，这样一个错误的教训。那么保罗要向加勒太教会基督徒强调的是，你们如果听从了假教师的错误的教导，靠你们的肉体行为得救的话，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基督所成就的恩典和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说如果你们是靠肉体靠行为靠律法去称义去得救的话，那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成就的福音恩典就跟你们没有益处了。说白了，基督成就的益处，救赎、救恩、福音与我们根本没有益处，根本没有关系，基督与我们无关。那么基督和我们无关，就是我们和永生无关，这就是最大的危害。保罗讲到第二个危害，就是我们欠行权律法的债。第三节说，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保罗警告加勒太教会的信徒，任何人试图通过割礼，也就是通过遵行律法来寻求称义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完全遵守律法所有的条文。什么叫行权律法？就是你要遵行，完全遵行了律法书上所有条文的要求。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能够被称义，是不是这样呢？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你能做到的话，的确能够被称义。但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是，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行权上帝的律法啊！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个道理，就是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行权上帝的律法。想靠着行权上帝的律法称义，实际上就是陷入了行权律法的债这样的错误教训里面啊！如果你想靠行权律法称义，你就陷入了那个行权律法债的那个错误的教训当中。使徒保罗圣经反复的强调，律法的功用之一是定我们的罪，但律法本身不能够使我们称义，因为人无法遵守行权上帝每一条的律法。律法的目的不是要拯救人，而是要让人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啊！律法的目的不是要拯救我们，而是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罪人是无法通过行为律法来称义的，但是律法是把我们带向基督啊，基督才能使我们称义。律法的目的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是基督使我们称义，使我们得救的。所以罗马书3:20讲到说，因为凡有血气的，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而只有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圣洁的，只有他完全遵行了上帝的律法和旨意，因此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唯有借着信心，人才能够得救，人才能够得救。那么第三个危害就是，若靠行律法，就是与基督隔绝。第四节说，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保罗向加勒太基督徒发出的第三个警告，如果有人选择遵守律法称义的话，他们就是与基督隔绝，而且从神的恩典中坠落。换句话说，靠自己遵守律法来寻求称义的话，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基督信仰，唯独依靠恩典得救的道路啊，就是你放弃了基督信仰，放弃了那个依靠恩典得救的道路。首先我们看与基督隔绝，如果信徒试图通过律法称义，就如同放弃了靠基督恩典称义的道路。进一步说，我们选择的是靠自己的行为，或者说靠选择的是那个律法主义的道路，而不是信靠耶稣基督恩典的道路。一个是律法主义的道路，一个是基督恩典的道路。这就如同与那个单单依靠耶稣基督恩典救赎的道路完全的隔绝了。所以当我们选择律法称义的时候，我们就与那个单单信靠基督恩典的道路隔绝了。另外也讲到说，从恩典中坠落。我们知道恩典，我们讲到恩典就是救恩，恩典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信徒唯一得救的途径。若选择律法称义的话，就意味着放弃了恩典的道路，就掉入了那个行为称义的那个陷阱中。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圣经在这里强调的是，这里讲的那个恩典的堕落啊，恩典的坠落，并不是讲那个真正被上帝救赎的人还会失去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跟我们那个改革宗信仰讲的那个信徒永蒙保守不是一个概念啊。这里讲的那个恩典中坠落，是他们与那个恩典的那个道路隔绝没有关系，而不是说那个已经被上帝救赎的人、拯救的人还会从恩典中堕落啊，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从恩典中坠落，就意味着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啊。如果说这个人从恩典中坠落了，就说明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赎主。我们看到保罗反复的强调律法和恩典的关系，也就是说靠律法称义，靠律法主义称义，还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称义，是两个截然的不同的道路。保罗就是要向加勒太教会的信徒再三的强调，如果靠律法称义，靠人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称义的人，或者说靠律法主义称义的，都是虚晃的，都是死路一条，是永远没有办法获得上帝的救恩啊！告诉我们说，这是永远没有办法获得上帝救恩的道路。就像今天的佛教啊，或者其他的宗教，让你修行行善啊，让你积德，能够称义吗？永远不可能。相反的，罪人得救、罪人被称义的唯一的道路， 是信靠依赖耶稣基督成就的恩典的道路啊，也就是说罪人得救，罪人唯一被称义的道路是信靠依赖耶稣基督成就的恩典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盼望。那么人如何得到基督恩典的救赎呢？所以我们要看第三个，就是圣灵和信心的功效。第五节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六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保罗强烈的谴责批评了假教师的错误教训，也就是说靠行律法称义的这个错误危害，指出靠行律法称义的根本就是否定抛弃了靠基督恩典称义的道路，他们与基督无关，与基督成就的救恩益处无关，与基督隔绝。与基督隔绝就是和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救恩无关，就是与永生隔绝。那么罪人是如何获得基督的救赎的恩典被称为义呢？第五节就是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保罗给出了我们三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讲到圣灵，第二个讲到信心，第三个讲到称义。那么圣灵和信心的工作，或者说圣灵和信心的功效与称义密切相关。圣灵在信徒的生命中运行，通过使信徒得以重生，并赐给他们信心，帮助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信心是圣灵在信徒的心中所动功效的结果啊，我们说信心是圣灵在圣徒的心中动工的结果。我们首先来看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啊，主耶稣对那个来寻求他来寻求永生的那个尼哥底母啊，是这样讲的，在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所以当尼哥底母来寻求耶稣，来寻求永生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啊。那尼哥底母说，人都老了，怎么从母腹里再生一遍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人要从圣灵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借着圣灵的重生，重生了我们，他就把那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心也赐给了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无论是重生，无论是信靠的信心，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总结说，你们得蒙恩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圣灵，照着所应许的临到你们身上啊。所以是那个圣灵重生的工作，然后把上帝那个让我们信靠他的信心的恩典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归信于他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启示我们救恩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大能的工作，赐给我们相信并顺服上帝真道的能力啊，是那个圣灵大能的工作，他赐给我们能够相信信服上帝真道的这个能力。弟兄姊妹，连我们相信上帝真道的能力都是神所赐下来的。那么信心产生，信心的产生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一个积极的作为，积极的工作。信徒的信心不是来源于我们自己，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启发的啊，所发动的功效。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和信心的工作都是来自上帝大能恩典的工作。正是因着上帝圣灵和信心的做工，使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而被称义啊。所以是圣灵和信心的工作使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啊被称义。就像我们今天读的大要理问答，这里讲到说，谁和基督的救赎有份呢？救赎是必然的，有效的分次，传给所有基督买赎的人，就是那些所有被基督买赎的人，被基督拣选拯救的人，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圣灵就使他们能够照着福音归信基督。这里讲到圣灵使他们能够照着福音归信基督，信靠基督，就是讲到圣灵跟信心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被称义。因此称义完完全全是上帝恩典的工作，而不是来自人的行为，也不是来自人行肉体行律法的结果。就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我们刚才讲的，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保罗在第六节用对比的方式强调了我们获得救恩唯一的途径是基督的恩典和信心的工作啊，是基督的恩典和信心的工作。也就是说，只有上帝的恩典那个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才会产生那个信心的功效啊。那么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获得救恩的人，保罗说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与他们受割礼不受割礼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功效啊。也就是说，你受割礼和不受割礼啊，和这些得救没有关系。那么在基督救恩的人与什么有关呢？就是和基督的恩典和信心有关啊，就是和基督的恩典和信心有关，而不是跟受不受割礼啊全无功效。所以我们知道割礼不割礼它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啊，一个外在的行为和仪式。时间关系我们不再更深入的讲，我们知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要求他和他的后裔以及他家的奴仆都要行割礼。那么割礼代表着一个记号，一个 sign， 就是说他们进入了这个与上帝所立的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但是这个记号本身啊，它不具有这个救赎的这个功用。救赎的功用是那个将来基督的宝血救恩的作用。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你行割礼和不行割礼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仪式它本身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救恩， 它是一个外在的行为，这个外在的行为它不能够使我们称义，也不能使我们获得上帝的救恩。这就是保罗在反对那些犹太假教师们，要告诉他们说，你们通过割礼才能够得救，也就是强调人不是靠外在的行为，而是靠内在的信心啊，弟兄姊妹，不是靠我们外在的行为，而是靠我们内在信心，对基督的信靠。那么另外一个讲到，这个信心是来自上帝慈爱的恩典。保罗强调，我们真正得救的原因是那个基督的慈爱啊，是因为基督爱我们这些罪人，他对我们这些罪人产生那个怜悯恻隐之心，他为我们出于基督的爱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么这样一个信心的工作是基督来的，也是基督实现的，他不是那个靠割礼行不行割礼的那个外在行为产生的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因此保罗向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强调说，外在形式的割礼或者不行割礼，或者说律法的这个宗教的仪式，它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的救恩，而只有在基督里借着信心产生的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才是有效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功效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功效。另外一方面，在基督里称义的人才能够由基督的新生命啊，让人产生那个仁爱的信心，或者说活出爱上帝爱灵舍的那个慈爱的心，或者说让我们产生真理中爱的行动和行为来。我们看到保罗他并不是反对在基督里啊信徒行出真理的爱和行动来，保罗并不是说反对啊，保罗前面反对那个因行为称义，但是保罗在说这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并不是反对说我们在从爱和真理的行动行出的行动来，保罗反对的是人靠行为来获取上帝的救恩。但对基督徒来说，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一定要活出和那个真理仁爱相对应的行为来啊，这就是那个雅各在雅各书里强调信心啊跟行为的关系，就说对一个在基督里得救的人来说，一个真正得救的生命一定有和信心相符合的行为来。所以说在基督里的人，你的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那么讲了这么多，我们来思考因信称义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应用。对我们一个改革中的教会来讲，或者说我们今天讲加勒太书都快讲到末尾了，可能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知道因信称义这个概念和教义。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不仅是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真理，更重要的是明白说这样一个真理是如何实践在我们真实的生命当中。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对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来说，就是要让我们弃绝靠肉体行为得救，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获得救恩。就是说对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讲，假如说我们要靠着我们的好行为，靠着我们行善积德啊，甚至佛教每次到庙里去烧烧香拜拜佛我们就想得救， 是根本不可能。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靠着基督福音的恩典得救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强调让我们弃绝依靠肉体的行为得救。圣经反复强调的真理是，罪人得救不是凭着人的行为和努力，而是通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救赎的工作，是借着信心白白的赐给那个信靠耶稣基督恩典而得救的啊。所以这一点是啊，千真万确确信无疑的真理，是借着上帝在基督里的工作，是借着那个信心赐下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得救的。那么靠人的肉体行为的得救，就是依靠人的行为、人的努力，靠遵守律法或者遵守某些宗教的仪式啊，比如说就像圣经讲的，靠割礼、靠禁食、靠节气来获得救恩。然而这种依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途径，最终永远没有办法拯救罪人脱离罪恶死亡的辖制，更不会得到属灵的自由。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救恩是上帝赐下来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是出于行为，我们不需要夸上帝了，对不对？我们靠自己就行。所以这里强调的是，得救是上帝的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 free gift， 而不是靠人的努力行为。所以它是让我们单单的转向依靠基督福音的恩典来获得救赎。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恩典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基督的恩典啊，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概念。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带来的救赎的恩典，才能够被称义得救。因此福音的核心就是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第三天啊，从死里复活了，使那些可以信靠他的人得以称义，得以和神和好。这是我们唯一得救的道路，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主耶稣亲自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因此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第二个，对在基督恩典里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在凡事上常存感恩的心，活出恩典的生活来，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因信称义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啊，常存感恩的心。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常存感恩的心，但是如果你对那个越加明白基督的恩典，你就会越深的感恩。所以感恩的心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啊，所以感恩的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 core value。 也就是说，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当心怀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获得的一切的祝福恩典都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而且是白白赐下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基督的恩典的话，那么你就会就像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八节讲的，凡事谢恩啊，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定的旨意啊，凡事谢恩， 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你们所定的旨意。因此在基督里的人，属基督的人，无论是我们在顺境中，无论是我们在逆境中，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我们坚信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永不改变啊。弟兄姊妹，这句话真的 你要实在实践在你的生活中真的不容易，但是呢它又给你带来极大的啊属灵的益处。你要坚信说上帝的恩典慈爱永不改变，那你碰到任何艰难的环境中，你都会有这样的信心啊！你相信那神对他儿女是美善的啊，永不改变。那么一个感恩的心，就是要让我们专注上帝的作为啊！感恩的心能够让我们专注定睛在上帝的作为上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去定睛于周围的物质生活，那个外在的环境啊。所以记着感恩的心，就是让基督徒不断地认识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的丰盛供应。所以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每天所领受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啊，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更加的丰盛。那么另外一个因信称义的教义，不仅是保罗反对那些律法主义靠行为靠肉体称义得救，对基督徒来讲，对我们的应用是圣经和这样的教义一再的告诫我们，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犯的错误，而我们常常会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所以我们活出恩典，活出因信称义的恩典来，就是在凡事上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去生活啊。弟兄姊妹，这一点是真的很重要啊！无论我自己还是我做传道人带领弟兄姊妹，其实最重要的，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靠要活出感恩的生活来，要凡事感恩，不要靠你自己的力量。所以你发现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智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不再去依靠那位使我们完全信靠的主啊。就像箴言里反复提醒我们，你们要全心的信靠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中会有很多的迷茫，你来问我，有时候我也不能告诉你说哪一条具体的道路是给你的，但是圣经在这里讲说，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我们的神，他必指引你道路啊，他会指引给你道路。那当我们自己去依靠我们的聪明走我们所要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律法主义那个靠行为称义的那个道路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就不再完全依靠神，也不再依靠那个全能智慧的上帝。所以说我们只有依靠那个全能智慧的上帝，我们才会走在上帝的旨意上，我们才会走到那个耶稣基督赐生命的那个正确的道路上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我们从罪的权势、律法的那个重担下、负担下啊，被释放出来，我们也不再被那个罪、被那个律法来定罪，我们是被从罪中、魔鬼的撒旦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我们得到了那个真正的自由。这个真正的自由，它可以 领我们过圣灵的生活，活出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来，也让我们可以跟基督建立那个亲密的属灵关系。基督里真理的自由，它不是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的去生活，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过那个感恩成圣的生活，让弟兄姊妹肢体之间彼此相爱的生活，也是让我们在这个黑暗中啊，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经过这么多年，无论是这个瘟疫，无论是大选，无论到今天，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最终使我们得胜的都是我们信靠这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这一位赐恩典的主。所以我们在无论在怎么样黑暗的光景中，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不仅是主，而且是救赎主，是 Savior。 耶稣基督而且是审判主，他是唯一的真理和自由，他是唯一救赎的道路，他是我们盼望的天国的大君王。所以愿上帝的话赐福每一个属基督的儿女，一个真正自由的上帝儿女的义仆们啊！感谢赞美神，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也祈求你的话借着圣灵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工作，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学习依靠你，仰望你，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让我们单单的依靠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所成就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来见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也让我们学习仰望你，依靠你，把一切的恩典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救的名，阿们。